好，今天早上在伊朗呢发生了三起的大爆炸事件，哇，这一声巨响轰下去，然后也撼动了全球的股市。现在呢，以伊现在进行的是报复的螺旋，你来我往，很害怕的是什么？会不会升级成一场核战争呢？
这个是美国还有这个中东地区国家其实都有点担心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当伊朗他对这个以色列展开攻击之后，以色列的还击到什么程度？大规模还是中型的，还是可控制的，还是无止境的变成恶循环？那全球都在看。那现在是看到这个以色列，据说其实已经对这个伊朗展开行动了。那伊朗呢遭到攻击，很好笑，他也是
不敢讲
啊，不敢说我没有遭到攻击，没有遭到那个，然后就一直不承认，就对。那据说呢，以色列他展开了行动，他对于这个伊朗，还有包括他中部的这个他的这个首都德黑兰，
对
哦，往下德黑兰南部的这个距离他300多公里的伊斯法罕市，还有这个伊斯法罕近郊一个地方，大概在这中间西南方这个加贾沃斯坦这几个地方哈、哦，展开大规模的攻击。那其实还有包括在伊拉克的巴比伦省，在它中部地区，还有伊拉克的这个首都巴格达近郊，以及叙利亚南部的苏韦达省，叙利亚大概在这个地方，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跟它的这个德拉省，这些武装部队的据点，还有雷达站，大概这个一二，还有这个三，这几个地方区块都遭到攻击。国际间现在传出来消息，有说飞弹，
对，
有说无人机，
是，
那也有说以色列还出动了空军的战斗机。那空军的战斗机，那想当然了就知道是空对地的这个飞弹，就像美国以前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攻击、精准打击，它除了会出动巡弋飞弹之外，战斗机带着这个对地攻击飞弹或炸弹啊，一定是必备的这个要件之一哦。那当然，中东地区尤其像伊拉克的这些民众啊，也都听到了战斗机的巨响，所以我刚刚讲有战斗机应该也不是假的。那不管了，发生的这个三起大爆炸，到底以色列军方哈是出动无人机还是导弹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武器去攻击，现在莫衷一是，然后伊朗也始终不敢吭声。那国际媒体很好笑哦，他的说法也是多样化，比如说路透社他就讲说，他是引述伊朗消息的人士说，在这个第三大城伊斯法罕，他的这个防空系统涉及的目标几乎是这个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
对，
这个是路透社的说法。然后英国的卫报他就说，伊斯法罕啊是这个伊朗主要的空军基地，那同时也是以前伊朗在早期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们政变以前的这个巴勒维王朝，他们以前的这个国王那时候跟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都很好哦。然后那个时候伊斯法罕这个地方也是美国提供给伊朗的 F-14 熊猫战斗机，就是早期我们看到阿汤哥那时候在上个世纪拍 Top Gun 的那种熊猫战斗机、舰载机那一种，它主要生产和驻军的主要的这个地方。那伊朗在当时这个就是伊斯法罕这个重要性你就知道了。那可是到了这个美联社，他的说法又不一样，
他说
伊斯法罕呐、啊、这个地方主要是伊朗的核设施所在地，
对，
那而且它的地下几乎有这个伊朗有很多核武的浓缩铀，它的这个主要的原料浓缩铀的这个基地都在这边，被曾经以色列哈早就希望能够打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设施伊斯法罕这个地方，因为它侦测到它很多的这个核设施藏在它地底下。所以到底是路透社还是卫报还是美联社说的准，我跟你讲啊，我自己研判，我觉得核设施跟这个武器主要的这个基地都有，然后他想要打伊朗，报复伊朗，那同时也要趁这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伊朗的这个核武，想要让他这个进度发展，他迟滞一下也不是不无可能。而彭博社他就有提到，以色列官员哦，在4月18号的时候曾经通知美国白宫，他说他们计划在24小时到48小时，也就是你看18号到20号，他一定要对这个伊朗发动攻击。今天已经19号了，
对，
在这个时间之内，所以我认为以色列是言出必行的一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说到做到，他应该不会是说假的，只是说伊朗他不想让这个损害控管的这个程度曝光在全球底下。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全球已经高度的关注中东的地方，如果发生区域大战怎么办呢？你就会反映到了国际财经的局面，就知道说现在这个布兰特原油啊，油价在亚洲啊早盘交易当中飙升哦，你看到、啊。超过一天之内，它刚开盘的时候呢，一桶原油在87块美金，然后这样子，那飙到最高的时候，曾经突破90块美金，虽然又回跌一下，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超过了3%。那最后呢，它的这个原油期货价格啊，已经升破了每桶90块美金，这个是油价。而一天之内油价有这么激烈的反应，你再来看金价，金价一度啊，我们上礼拜曾经说到说， 这个金价已经到了每英两到2360块，2359块美元，现在已经到了每英两突破2400美元，最后虽然回荡到这个2397美元每英两，涨幅呢涨幅又回到了这个大概0.75%，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金价已经是每连续第五个礼拜周线都收红，你看到这个金价的反应就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大家这个是很大很比较这个受到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一个战事的影响。
对，
那其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他有提到，他这个也是其实负责德黑兰他的一个这个核武的主要的一个安全负责人，他就说，当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展开这个攻击跟威胁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开始展开回击的这个选项，一改我们原来的政策。我们本来讲说，以色列你不要再打了，我就报复你一下，因为他当初去炸他大马士革的这个领事馆外馆，炸死了他们七个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其中还包括一名高阶的指挥官嘛。那现在他回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要反击啊。那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就开始讲说，那如果你要开始锁定我们的核设施，
对，
那我也要锁定你的核设施。你以色列境内核设施你也跑不掉。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啊，这个马克金尼特，他就讲到说，以色列可能会袭击的这个地点就是在这一带，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最担心的不是今天持续的导弹攻击，而是明天未来伊朗发展的这个核能力。这个因为美国曾经担心伊朗他的这个核，因为他们以前进行过这个核武谈判，哦，也就是限制伊朗的核能力发展，所以美国一直很关心说，如果伊朗的这个核武发展哦，以令人忧心的速度往前进的话，那当然，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又不惜一切代价反击的话，这就是美国到底是支持以色列，还是完全不知道，还是你要拦以色列，但是你又拦不住，你只能拉住他，拉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大家在关心的美国的态度。
好，现在呢，包括了以色列，好，包括了伊朗，因为两个国家哈都有发展核武的能力，所以很担心的是说呢，这个核战争会不会一触即发？再者，两个人你来我往，哎，会不会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希望不要发生，因为一旦发生了，会不会就是核战？
对。
那其实我们来看美国财政部啊，这个华府的制裁，他目前锁定了伊朗，好，对于这个以色列的态度，其实立场还是支持的。他对这个伊朗，他锁定了16个人，还有2家公司是美国的这个制裁的黑名单，因为他们涉及了这个伊朗的无人的这个航空载具 UAV， 就是无人机的这些计划，还有包括在上个礼拜周末这个伊朗的一个攻击的时候，里面有一些无人机的零组件，都是这个美国在寄出制裁的名单。英国同时也会跟着美国的脚步，他也宣布说制裁总共7个个人和6家公司，因为这些人和公司啊，也涉及了伊朗他能够帮他继续从事去破坏中东地区稳定的活动，包括去直接攻击以色列。所以美国、英国在立场上对于这个以色列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朱立文他有提到说，预计跟盟友其实就是在讲以色列还有这个伙伴哦，采取相关的这个制裁，联合美国、英国啊，还有这个以色列，而且要加强扩大整个中东地区的防空还有飞弹防御跟预警系统的这个整合，他希望能够进一步削弱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跟他的这个飞弹的这个效能。但偏偏我刚刚讲以色列决定报复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连复仇攻击行动的名字都决定好了，
哎，那这是行动很可信度很高啊，
就叫做铁盾。
对啊，
所以可信度就真的很高啊。尤其你看到没有，这些由纳坦雅胡内阁以色列的这个总理，他来召开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行动会议啊，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呦，以色列可能是玩真的哎。那其实有国际的军事专家就在担心，他们也在研判说，以色列这个代号铁盾行动的军事行动，会不会有可能使用第二原子弹？
哦，
什么叫第二原子弹？也就是说，原子弹爆发的时候呢，它会，你看电影的画面也都知道，一旦比如说它这样引爆，爆成一个这个蕈状云的时候，它就会在底下会形成好像一个海啸、一个波浪这样，砰砰砰砰砰这样出去。
对。
然后你只要在那个范围里面的所有电子零件设施啊，全部都宕机挂了，不能用了，那个叫做这个电磁脉冲，那个叫电磁脉冲的攻击。那第二原子弹就是说，我不会产生原子弹这样的一个核爆，
是
这样子恐怖的这个毁灭这样的一个这个火力，但是呢，我会产生它那个样的电磁脉冲，我一样可以在第一时间让你的所有武器、电子设备挂点
失灵。
对，那个叫做电磁脉冲炸弹。美国、英国其实主要先进国家都一直在发展这样的一个武器，以色列也是一样，主要就要在摧毁 对方就是敌人的电子讯号作战设备，还有他的所有的雷达站，还有他的指挥管制中心，
把它瘫痪掉，
中断他的 C4ISR， 就是只管通知情监侦，让他整个瘫痪。所以电磁脉中弹可以说是一种高能量的微波武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释放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威力，然后让这个所有的这个敌军的电子设备造成严重的损坏。
对，
那这样的一个武器的威力不止在这个电子设备的破坏，其实还有完全破坏我刚刚讲的通讯系统、雷达系统、导航系统这些重要的科技还有关键的基础设施。所以如果以色列寄出这样的一个第二原子弹，那伊朗肯定火大啦。
是，
那他恐怕没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原子弹的电磁脉冲武器，
没错，
他就跟你搞真的核武、
哦、
那不是以色列就更火大，你有核武我也有核武，
哇，那真的爆发，
我就正当性，只要伊朗使用核武，那以色列反击的正当性就来了。所以我刚才回应你刚刚说了，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是核战，这不是我在讲而已，
对，
你要想想看，已经去世将近30年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好，巴巴万加他有提到，他说今年不就，他说2024年就今年，
对，
他说会发生一系列的黑暗事件，这个事件包括了欧洲可能会经历过整个恐怖主义行动，整个大欧洲地区，哎，之前俄罗斯那也算，严格来说，你看莫斯科那算不算？
算，
那还是算欧洲的北端一点啊。哎，发生恐怖行动啊，欧洲这个半年来也是常常发生一些恐怖的事件。好，恐怖主义行动发生了，他说有一些大国，某个大国会涉及危险的生物战。
生物战。
对，然后接下来又说这个生物战呢、啊、会用于试验或攻击啊。甚至引起这个世界之间的这个国家主要国家的核武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既然这样子一个这个盲婆啊，巴巴万加都讲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生物战，然后再加上原子武器、核武这样，所以更让大家有点不寒而栗，因为龙婆的预言几乎是8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啊，所以大家就想希望龙婆这一次不要讲中，要不然第三世界大战发生的话，会不会从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揭开序幕呢？
好，今天新闻网一开始呢，就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台股啊，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4月19号号称419号碰上黑色星期五股灾，台股呢暴天量狂挫了1000点，大家就想说了哈，在跌的同时会超过当年2020年1月30号的当年的收盘最大跌点吗？结果还真的超过了，今天收盘最大跌点跌了774.08点，看看历史的这个收盘的跌点排行啊，以前过去呢都是在疫情期间，投资人吓坏了。2020年1月30号696点，2021的5月12跟5月11分别跌了680点跟652点，结果在今天收盘中场大跌774点，收在19527点。哎，但是成交量还是很大哦，成交量还是有7048亿元。封总今天要来告诉我们了，怎么看跌了这么多？然后收在19000多，成交量还是这么多，潘峰总怎么看今天的大盘表现？
有一句话叫做危机就是转机哈、哦。那如果这个危机呢，可能是来自于就是所谓的一些 rumor 未经确定的，或者甚至于是乌龙，那或者是说被过度于夸大解释，或者是说只是说涨多之后，因为我们台股其实之前都比美股强嘛，就像那个水库你的水哦快要满出来了，你胃能很高，你没有释放一些出来之后。到时候一旦溃堤，那更不得了。所以说今天就有你这种所谓的不恐慌多杀多。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刚刚嘉宾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再帮大家简单说一下。一开盘的时候是反映说什么啊？昨天美国股市跌，然后台积电 ADR 又跌。可是台积电真的是像你讲的那样，我等一下告诉各位。
好，
消息面干扰指数，你要选股或是留股，你要多元保险，替自己做一个保险的策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做解释。这个地方是干什么？下跌的时候怎么又下杀一波？开始往下探底啊！以色列反击了，
对，
就反弹上来，为什么啊？又有什么？又布伦伯还是哪个媒体说，其实那个只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个伊朗啊空防系统就出来，哎，好像又乌龙一场，又上起来又稳定了，就到最后还是惊魂未定，收盘又跌。可是大家注意一下，去这个2021年那时候疫情时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缺疫苗，又有这个疫。那个不确定性恐慌，那个更恐怖。人家别人在打仗，那是别人事。可是我们现在自己本身缺疫苗，哎，那一天是这样，当天跌了1418点，收盘结果你看留这么长的下影线，只跌681。可是经过2-3天的震荡打底之后，两个月之后攻了
回来了
18000点，现在还曾经到了20000点，对不对？那我要告诉各位，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很多人在清明之前说啊会有变盘啊，指数涨到19000了哈，已经过了这个18000。那很多人在清明之前变盘前就出光光了，结果干瞪眼看着这一段一直上去，那时候很多人说：“哎呀， 我不买真的是终身后悔。
对，心肝。
对，这终身后悔啊！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买哈？结果我告诉各位，啊，今天又来到这个位置点了。啊，你又开始在恐慌不断了。我告诉各位，搞不好你现在不好好把握住机会的话，你又后悔终身。
对，
一下子这边终身后悔，一下后悔终身。你不要这样患得患失，因为指数归指数，就是不会全部台湾股市不会全部的股票都上去，全部股票一起下来。而且我刚刚说过，危机就是转机哦。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哈，台积电，好，今天他告诉你什么？人家他告诉你 AI 很好，他结果大家只抓到他一句话说啊，半导体的景气他要调降。
对，
他调降是谁？他的意思就是说，台积电就好像那个绩优生天才班中的天才，他告诉你说，哎，我们学校的平均分数可能会下降，可是那是指后段班的人嘛，那是指说中后段的人，可是台积电不会影响嘛，台积电因为供不应求嘛，每个人都抢着他，他只是说啊，那些他只是说没有讲明白，就成熟制程，然后那些等于说可能就是整体会压下来，可是你现在台积电说整体制程成熟制程少接一点，哎，它的平均毛利会拉高，哎，对，它原来高阶的毛利就在那个边，它是被后段的这个平均制程。把毛利拉下来啊！如果这个后面的这个成熟制程毛利比较少的，少接一点，它的毛利就上来了。大家不要搞清楚，今天都没有人做好好解释。所以台积电，你继续给我好好的低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台积电说什么 ？CoWoS 供不应求，还要分给日月光。
没错，
以前它不分给日月光的。所以 CoWoS 设备今天虽然有的跌，可是你要站在多方照啊。如果说一些，譬如说不是 CoWoS 啊，做那个无尘室的啊，那个涨多了哈，跟 CoWoS 无关的哈，你逢高站在买方。还有他今天这句话很少人听得到，他今天哈这个所谓魏哲嘉他用英文讲，他说下修半导体展望，但是不说不含记忆体，代表什么意思？他没有否定记忆体，
是
所以说。这个一般的就是说半导体，就是说啊车用消费型电子那个比较中低阶的，可是记忆体它没有否定哦，所以说 CoWoS 记忆体高阶制程没有伤害，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讲，你看台积电今天好不容易，你看这条蓝色是季线，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位置，你看这个平台整理那么久，跳空上去，好不容易在这地方，如果说有机会，你要好好慢慢做低阶。那我告诉各位，你要怎么去？对，你要怎么去哦？你看今天哈，像比如说有些股票，像这个嘉登。很高价，这种氛围，这种很高价四五百块的，你当然可以不用买。那今天这个均豪是因为涨多了，
对，
因为之前有一个说 G2C 联盟嘛，它是作为 CoWoS 的，它也是涨多了，今天也被无情的压下來。可是你看重越什么，跟我们新的部长有关系，
对，
而且它是做废跟那个污水处理有关系，它有双元题材。我刚刚是不是说有保险性多元题材？东杰这档股票，来我举个例子，危机就是转机，为什么？它来我们看下面一张
哈，
它今天没有什么跌哦，就它是什么？它在先进封装制程里面，不管是前段，这个是它的官网，不管是它的前段或后段，通通都有涉猎。而且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有个很重要的叫 Touch Taiwan，
是
光电展，它有台湾最发展，连那个韩国都可能会输给我们这个 Micro LED 这一块。好，巨量移植雷射，好，你看这个地方，它跟一个东西有关系，雷射这个很重要。来，我们看下面一张。
好，
你知道吗？各位，大家知不知道？哦，这个你看，这个不是我说的，对不对 ？G2C 其实还有 G2C 联盟啊，找了东杰进来啊，东杰封装设备2024看回升，然后哦 ，Micro LED，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说哈，在 Micro LED， 在这个 CoWoS 跟 HBM 都是异材质的堆叠，
是
打破摩尔定律，都是堆叠，堆叠要怎么样去让它能够讯号通？穿孔技术，雷射穿孔，东杰的雷射技术来自于俄罗斯科学院，是我们台湾最强的雷射技术，所以将来的 CoWoS 跟 HBM 都要用到东杰雷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智胜啊、君豪要把它找进来当联盟。那下个礼拜又有 Micro LED，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它有独家的很多 Micro LED 的巨量移植啊，还有检测仪器。那你看这个地方。很整齐，很强势嘛，股价还在上升趋势，不用担心二十几块价钱，你要好好把握住低档的机会。
好，看完这些之后呢，还有要请封总请教，因为最近台湾在什么缺电啊？那缺电有没有一些重点概念股啊？可以封总怎么看呢？
对，危机就是转机嘛。大家说，哎呀，台湾的缺水缺电，结果为什么？就是因为缺水缺电。今天很多怎么大家以为营建股在涨，不是，都是跟那个水资源的营建股都是有涉猎水资源。哦，我在我们东森体系里面，我就讲了，我在两三天前我就讲了一个新路工程，
是
昨天。涨停板，今天开盘直接涨停板，盘中震荡又锁上去，
是
为什么？真的是货真价实，而且是本益比低嘛。好，我接着跟各位讲啊，缺电大家都想到说，哎呀，重电类股都喷上天了，华晨都900块，都超越台积电了，对不对？
对啊。
可是总是会有比价嘛，所以大同今天有什么 UAL 好消息，大同也上去了。可是毕竟他已经这个消息传了一个礼拜了，就是得到美国的认证。所以说这个地方，哎，有人说这个医疗类、电缆类，可是呢，电缆类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个我在东森体系讲的，这个拿到很大订单的合计，你看今天怎么震荡，它竟然还能够收涨停板。
哇！
你看得出来这是跌700点的股票吗？可是它已经涨高了。如果说礼拜一再开高的话，可以先不用追，等到有拉回你再来考量。可是这样个股你要好好特别留意，为什么？因为 它是做什么？台积电的不断电。我告诉大家，台积电没有这个厂商没有办法自己发大量发电啊。
对，
它顶多只是说那个什么发电，像台积电还有柴油发电机是救援用的，对。就是不断电，就是说当这个电压不稳定的时候，它0.02秒赶快接手，接手之后呢，它的储能赶快发动，然后它可以撑2个小时，等什么？万一停电，它可以等台电电力复原，或者说像台积电，它的柴油体系就可以来做大量发电。所以这个地方是台积电的不断电很厉害。你看这个，我在东森里面讲，这个地方也是涨停板，你要拉回这个注意，这就是一个危机，就是转机。但是因为这个已经很强势了，所以说你礼拜一可能还会开高，你先不要追，有拉回来再来考量。
好，那除了这些重电啊，或者说缺电的概念股之外呢，还要来看的是什么？今天早上
对
11点的时候，哇，以色列哈，据说啦，好，现在因为伊朗否认嘛，哈，所以伊朗的这个核设备的周遭所在地3次大爆炸，那这样的一个中东战事情势紧张，风总怎么看？
哎。这个狼起象台，大家今天都说是这个所谓的，今天说大盘是因为台积电把说，可是开因为没有开那么低，大盘没开那么低，
对，
今天下杀就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对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就打打去了，
对啊，
我告诉各位，很多人，那我听到有人是这种死多头派的说，啊，这个台湾真无辜啊，伊朗跟以色列打这个打仗关我们什么事？
对，
那有人说最近军工股无人机在涨，对不对？啊，他们用的无人机又不是我们的，对，这个都没有错，可是我告诉各位，台湾就只有这么一家。这么一家唯一哦，唯一一家，打不打它都是获利。不打的话，它有我们自己国防体系需要，全这个很特殊的钢材。打的话，来各位，这个叫什么？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对不对？每人家对方发很多飞弹，他就打了，他就等于反对。他上次那一次伊朗前几天打了这个打的那一次，他花了一个晚上花了400亿来做一个反扑嘛。
对。
那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发射器打出这个弹体，对不对？
是。
各位你有所不知啊。这个弹体啊是我们台湾的5009的荣钢，
是我们
对，荣钢就是它的供应链。那伊朗，你看哦，以色列已经消耗了400亿，对不对？已经把铁穹系统消耗，他要不要补充啊？他当然要补充啊，以防人家打。所以补充这是不是一个商机？
是。
那如果说他就此不打了，本来就有补充商机，如果他继续打，是不是补充的更多？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大商机？
对。
来，你看。军工股东唯一一个以一冲突真正受惠就是荣钢嘛，那荣钢，而且本身你要知道，荣钢很有趣，荣钢很多人知道，我知道荣钢是做特殊钢材的，它是空中巴士跟这个波音，这个嘉宾你知道吗？波音哈，像空中巴士哈，它订单目前有8000架，就是欠人家还没出货。他一个月可能只能制造85架，
是，
所以他至少要做8年还没有办法消化那个订单。那他本身又是空巴的这个供应链，也是波音供应链。那你看，这不要讲8年啦，我们说5年好不好？我们说3年好不好？
很长期
耶，当然代表它长期订单不缺。
对，
短线上你说伊朗要发射铁穹，你发射越多，我补充商机越大。
是，
那本身来讲，它也是我们台湾唯一一个经济部培植出来的特殊钢材，所以我们台湾的不管像这个所谓的一个国防啊，像军用飞机啊这种特殊钢材，它都是这个所谓的一个供应链。来，它本身来讲哈，去年 EPS 4.66，各位啊，我们稍微凭点良心好不好？一个赚4.66元的公司啊，现在才在这个5字头，本益比才10几倍，有这么大的一个利多，那你看这个现形，
是，
你看从去年的8月到现在，打了有没有打了7这个单据1234567 8，打了8个月的 W 大型，这个底哈打的时间越大，格局将来反弹上去对称翻，这个荧幕上面都不够，会越大，而且投信。连续8天买了5700张，
对，
所以说投信愿意在这个时候买，然后呢又有这个不管是打不打他都会受惠的这个以色列铁穹的供应链，又有我们自己国防自主的供应链，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危机就是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